我们继续打开圣经，继续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继续这两天的话题。我们先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继续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那样的爱着我们，也求你继续使用这时间和地方，使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讲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保守我们更深的来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连续的两天的讲论中，我们谈论的这个题目是苦难、盼望和荣耀。我们会看到苦难是那样的真实的，无处不在，是那样的真实。我们会看到苦难也是这样很真实的，给我们带来里面的那种力量和能力，力量和能力，也真的展示出人生人性方面的那种更深的特征。透过苦难，人可以更深的去认识人生。如果我们讲这个题目，无论是信的无论是不信的都不会有问题。我说的不会有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可以讲啊。我们第二天讲论了在这苦难中人们切迫等候啊，盼望着在苦难背后所带来的、所带出来的那一种苦难背后所带出来的啊，那一种对未来的永恒的那种盼望。如果人生只有苦难而没有盼望，那是一起极其糟糕的事。人生觉得真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如果人生只有这些苦难而没有盼望的话，今天当我们去思想在苦难和苦难中的盼望的时候，一点都不客气的说，也不夸张的说，无论今天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这两类人都是什么，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认识和感知。苦难信和不信都遭遇，都亲历，都有感知。苦难中的盼望，信不信也都有认识，都有什么感知，真的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了，那就是在苦难和盼望中那一种随时的帮助，我们称之为圣灵同在的帮助，或者称之为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的帮助，却仅仅的只有那些上帝的儿女们才真正的拥有。当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些信徒和那些非信徒的区别在哪里呢？啊，那个你信的我不信的，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当然你第一个马上会对我回应说，啊，这个将来有永生，我们将来上天堂，他们下地狱，很不好听了，但是也是很真实的。当然我们如何去表达这样的一个信则有永生，不信则就灭亡的圣经真理的时候，当然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别人的情感，别人的感受。当然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讲述这样的目的，请你听清楚，我们在讲信则有永生不信则下地狱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的目的，不是咒诅别人啊，更不是气死别人，我们这样的目的是盼望那些人能有永生，明白吗？盼望他们不要在一个什么，不要在成人迷茫，而是归到永生中去。所以当先知，当耶稣说何必成人免得灭亡呢，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是语重心长的，当他这样的说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上帝赐给他爱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去讲这个真理，我们充满着爱，充满着真实的爱去讲这些真理啊，绝对不是咒诅啊，更不是安慰，你打我你欺负我啊，将来你没有完，现在我很大安慰。所有的这类错谬的想法产生的必然的结果，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麻烦的事在信仰上啊，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好，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和一个不幸的人生有什么区别呢？啊，我们曾经讲过，苦难是一样的，期盼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是指都有啊，就像有很多的人问我，你看啊，你信耶稣的，我不信耶稣的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生呢？轨迹呢？人生的轨迹呢？第一，该读书的时候读书，该毕业的时候毕业，该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我们几乎都是这样按照所谓的人生的轨迹一步一步一步走的。你信和不信有什么区别？对，从表面上看真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当我们去仔细思想的时候，一个信徒，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事实上他在走他的人生道路中，却有一位圣灵，却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随时的无处不在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真实。为什么我们会坚定的信？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无论在患难中，无论在逼迫中，无论在这各种各样的遭害中，我们却仍然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因为有这一位圣灵同在的帮助。这就是今天在苦难中，在人生中，甚至在盼望中，信和不信之间的，在这一点上根本上的最大的区别。好，我们来看26节到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我们去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啊，无论今天你是信了很久的，或者甚至你是没有信的，你都能体会，也都能感觉得到，或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不必太深究一些啊字句上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思，但是这一段经文单单从它的文字上，单单从我们对它的啊诵读上，我们差不多啊文以载道，差不多就知道这一段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究竟在讲什么。讲什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什么帮助？我们昨天已经讲到这个苦难中，我们也讲到了那群人在苦难中因着对永恒的盼望轻看今时的苦难。虽然保罗遭遇这么多的患难灾害，但是他认为那些患难和灾害是自战自清的，非常少的，非常轻的一些患难。哦，我告诉你，我所遭遇的经历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什么？哦，因为我们昨天清楚的知道，昨天啊这两天上面两堂课非常清楚知道，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短暂的啊有限的很轻的那一个苦难，那个时光和永恒的荣耀无比的日子来做对照。当我们一对照的时候，我们骤然明白啊，原来我们存着一个永恒的盼望，存着一个非常伟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主要再来，新天新地的来到。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人生。但是当我们在讲台上这样诉说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容易的。当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还记得吗？当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他们受苦的日子多少年？400年。什么意思？用400年的话，几代人啊，甚至好几代人，是什么？当我们讲到这日子的时候，我们真的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说，这叫漫漫长夜，对不对？你说主要再来，主要见到荣耀去，好像是一个很好听的话，但是如果问多少时候，我回答400年，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明白吗？哦，因为好像当我们说主要再来，但是呢，今天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是一天24个小时过的。当在疼痛的时候，哇，那是24小时都在疼痛的，或者一个伤痛在我的心中，一个苦难，曾经我遭遇的苦难在我的生命里，我真的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多少的苦难。当一个很大的苦难在你的生命里遭，在你的心中，当你遭遇着苦难的时候，甚至这个苦难过去了，那苦难的隐隐之痛时时发作。有一天你想到这苦难，想到这痛苦，你的心又什么？又回到了当初。好像人就会这样的，常常想到过去的苦难的时候，心有余悸，想到过去的苦难的时候，隐隐作痛。我告诉你，那个苦难是漫长的，那怎么办？感谢主，圣经却告诉我们，有圣灵随时的什么帮助。好，我刚才读了啦，我们还是请大家读二十六、二十七，读两节好吧？来，况且，况且我们的软弱，当圣经描写到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况且，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他就是很真实的给我们读到和看到圣灵随时同样的这个况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也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苦难在那里，照样圣灵工作也在那里。哇，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救赎的丰盛之处。当我们在安慰一些人，当我们在劝勉一些人，这些苦难会过去的时候，我常常会告诉那些正在苦难或者遭遇经历很多的苦难、苦苦挣扎的人，我因为有好多的事，因为那些人经历的苦难是不能想象的。当那些人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会很真诚地对他说一句话，你听好了，你要心意坚定地依靠神，你要心意坚定地依靠神，你明白吗？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劝，没有办法说，但是你不可以在患难中失去盼望，你不可以在痛苦中失去信心，你不可以在那种艰难中放弃你的信仰，你要心意坚定。但是当我每当说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哎呀，有的时候觉得怎能说这样的话了，因为真的很难劝一些在苦难和痛苦中的人，在苦难和痛苦中的人非常难。所以当你去思想的时候，当你去跟他讲的时候， 真的那个苦难是24小时，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连着一月，在人的生命中煎熬的。甚至那些在苦难之中抬头，哪怕是阳光明媚，在他的眼中，那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当你在这种处境中，圣灵来给你提供随时的帮助。所以圣我照样，你的苦难是怎样的，照样我们的软弱也有圣灵的同在和什么帮助。圣灵有他的同在和帮助，在这里他就教导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祈求，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话。注意了，这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圣灵亲自用颂叹去替我们祷告。这句话跟前面一句话，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句话不是所谓的因果关系。什么叫因果关系？不是，再听好，不是因为我们祷告了，圣灵才用说不叹息替我们祷告，乃是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圣灵就开始为我们什么？为我们祈祷。因着圣灵为我们祈祷，我们才有能力和力量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说话。有好多软弱的人，他们会跟你说，我现在连祷告的力量都什么没有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甚至说不出话了，但是我要祷告，但是我愿意祷告。什么意思？甚至那个祷告就是对神说，神啊，我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注意，这仍然是他的祷告啊。有好多的时候，当一个人生命遭遇经历遭遇患难遭遇挣扎的时候啊，我好多次也是遭遇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啊，当我一走进家门，把门反手一关关住的时候，我的整个脸人啊，用句不恰当的比喻说，就像一团烂一样啊，就也顺着背靠着墙，顺着墙就坐在地上啊，不管那个地上是冷的还是热的啊，脏的还是干净的啊，不考虑这问题。当我坐在这地上的时候，当我抬头继续去仰望神的时候，当我无助无力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说我什么力量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我就坐在这里看看你如何把我带过那一个灾难，看你如何把我带过我所经历的所遭遇的那个苦难，你如何带我出去，你如何可以把我抱出，但是不是我走出了，是主耶稣基督来把我抱出我现在所处的那一种困境之中，那一种难处的里面，难处的里面。神从来没有失信，神从来没有真的失约过，没有一次我们可以在灾难中待多少时间，真的神就很奇妙的带领引导我们走出各样的困境。虽然有的时候那个困境还在，那个难处还在，困境在难处在，但是主也什么同在啊，虽然环境在，但是那个恩典还同在。所以真的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就会看到圣灵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再回头来思想这些经文，来回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彼此代祷，是不是啊，我们自己祷告，哎呀，我常常求你为我祷告，你也常常告诉我，让我来为你祷告。所以这叫什么？我们彼此什么代祷，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互相祷告啊，我们自己祷告。但是我们真的就会想说一个很实在的话啊，什么意思？有很多的人啊，祷告完以后啊，就会来问我，哎，弟兄啊，我问你， 我的祷告刚才那个祷告完全了啊，于是呢又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和智慧人，他说你认罪的时候要这样认，神啊，我所有的罪都放在你面前了，显而未露的罪也叫在你了，所有你的罪都认了，所以你的祷告要这样说，主啊，不完全的祷告你来替我祷告就完全了，对不对？哎，他注意了，神，我们的神啊，有我后主这样说，我跟各位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告诉你该用什么方法，但我更多的是告诉你的一些原则。好，因此我的祷告完全吗？我不完全的祷告上帝谁听了？哎，我们自然会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哎呀，那我就跟他告，我就很真诚的对他说，我们都是罪人啊，对不对？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啊，但是我们都是罪人，一个罪人不可能有完全的什么祷告。就像刚才当我们来思索思想这一切类的事的时候，在思想这一切类的事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知道一件事，我们真实的知道一件事，那一件事是什么？那一件事就是因着罪在仍然在这世上存在这一天，这世界就不会有完全的一天。同样因着罪在世界的一天，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的人还在这世上，我们就不可能有完全的一天，我们没有一天的祷告是完全的。但是感谢主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什么？替我们祷告。哇，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会看到两处经文。哪两处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应该是7章25节，他讲到有一位圣子耶稣基督坐在父神面前，昼夜为我们什么祷告。而在这里罗马书8章26节又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后面来描写这个祷告的时候说，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了，我本不知道当这样祷告，但是呢圣灵是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有没有？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祷告，思想我们今天的需要的时候，哎呀，我们总是在祷告上亏欠了很多，总是在祷告上出很多的差错。但是虽然如此，或者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会感叹说，哎呀，我的祷告的生活很不好。虽然如此，但是圣灵和圣子亲自在为你做什么？代祷的工作啊，代祷的工作。或者说什么，或者说什么，我们的所谓的所有的所谓的不完全，都在耶稣基督的祷告和圣灵说不出叹息的祷告之中已经被完全了。好像我们的祷告是一滴水，一滴水是那样的微薄渺小，是那样的不起眼，但是实际上那滴水始终是放在大海里的一滴水，于是我的祷告就成为完全，我的祷告就被神悦纳。哎呀，我们实际上很多的人努力的去苛求着我们的今天的信仰的生活，目的是排除我们生命中所谓的困难，所谓的苦难啊。当我好多好多年前啊，我孩子啊，现在孩子很大了啊，我还带着孩子是小孩子的时候啊，带他到去聚会，哇，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姐妹就拖着我的儿子对我说，可不可以让我的儿子为我来为我们家什么什么事祷告。我说为什么要这个孩子祷告呢？他说因为上帝听小孩子的祷告。我们有很为什么，所以实际上啊，我们跟随主的道路，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跟随主的过，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武灵的秘诀，所谓找到的一个所谓的可以让祷告被成全的秘诀。这个我祷告是什么？我的要求，我的盼望，我的条件被成就的秘诀。 为什么？使我的祷告被神垂听，随后被神应允，实现在我的生命里，使我得到满足，使我的立业得以丰盛。但是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祷告都是自我中心的，甚至一点都不客气说是神所震怒的，神所震怒的啊！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眼光只看到，只仅仅停留在我的需要，我的之上，而真的要有一个眼光去看到神国度的需要，上帝的家的需要啊！我们有多少的人关心我们自己的家，是远胜于关心上帝的家？我们多少人关乎自己的利益得失，是远胜于关乎上帝的荣耀的得失？我们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受到伤害、受到损失，而我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国度、神的家有什么损失。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所在。所以你看，虽然那一个人在患难中，虽然那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但是那些人的苦难、那些人的患难，仍然有圣灵随时的什么帮助。当我们去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啊，去思想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去思想很多的前辈、属灵的前辈的那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甚至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过、遭受过、经历过、遭受过啊、遭遇过一些属灵的一些经历，就是什么，在我日常生活的困境中，特别是我在属灵服事和侍奉的道路中，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好像快要死了，结果却什么死里复生了，有没有？有没有？却死里复生了。有好多的时候，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很伟大的属灵的经历，很伟大的属灵的经历啊！你遇到过很多的患难，很多的难处啊！当我起来服侍、去服侍的时候，遇到很多贼啊，遇到过贼，遇到过强盗，在火车上啊，遇到有人来抢劫你，神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的自己的生命之中。那么这些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是神奇妙的过程，是神奇妙的经历。但我再加一句，请你听好了，也是神主权的彰显。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遭遇神圣灵随时的帮助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太多有人做这些见证，有没有？哦，不是见证哦，甚至你自己都什么遭遇和什么和经历过的哦。但我要今天要在这里讲的，当你没有遭遇、没有经历你所盼望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如何呢？这就是讲到在这里给我们读到的。你注意了啊，在这里我再让你看圣经，我们先确定一下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当这样祷告，圣灵用粗鲁叹息替我们祷告。好了，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上海回四川去了啊！你们就为我祷告。如果我在回四川的路上，哇，突然遭遇一个灾难，但是神很奇妙的借着他的手，借着他的神迹奇事，把这灾难挪去，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可以啊、哦！感谢主。你哎呀，于是吓死我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说上次你们记得我回山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了，你们为我祷告，遇到灾难了，结果很奇妙，甚至哇，大家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好，于是呢，我们就以为这个时候圣灵帮助我们了，有没有？我们就以为圣灵帮助我们了，那没错，也是圣灵帮助，也是担当我们的软弱，也是在苦难中给我们的遭遇和经历啊，一点都没错啊。但是 当我遇到忽然在那里遇到了一件事啊，可能是自来灾害，可能是人为的什么强盗小偷的偷窃，哎呀我遭受损失了，我会不会神仍然与我同在，神仍然在帮助着我，我会不会，大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啊，这个当温州在吃十字架的时候啊，突然有一条水变红了，哇，整个好像微信里沸腾了，沸腾什么？哎呀，你看，为什么？因为河水变红是神施行实灾的什么？一个灾难，对不对？一个灾难啊！结果呢说啊，你们看神要做什么？后来神也没做什么，该拆的还拆了，该十字架卸下来还卸下来，那么教会就失败了吗？神的百姓就完蛋了吗？或者今天我真的有好多时候我们仍然看那个帮助就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所谓的果效啊，这实际上是民间宗教的特征。民间宗教是什么？灵不灵啊？这个庙里的什么什么东西偶像啊，灵不灵？灵了，哇，这个庙马上小庙变大庙了，对不对？关键是它灵不灵。今天我们看神是不是帮助我们，神灵不灵，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记住，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的自己的主权，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啊，在我们人心没有想到无助无求的时候，神有说不尽的他自己的手段，自己的工作，在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去琢磨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忠心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因为知道凡事都有美意啊。就像后面我们知道，就像就紧接着后面的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就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注意了啊，这已经讲到后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苦难找第一开始讲的，这就需要我们为什么要把苦难放到，我们要把苦难放到什么地方？放到上帝的计划里面去看，你明白吗？放到上帝计划里去看。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在路上，太阳非常的猛烈，夏天，我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下一场雨可以让我什么凉快一点，哎，拼命的祷告，很难走，但是就不下雨，依然猛烈，那怎么办？当有一天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祷告的是那个，不是我们祷告，我们被那时候被教导的神是万事万灵的，只有祷告神就听你的话，这是一个不是按照正确解经原则得出来的一些结论，这是一个不顾上下人的结论。哎呀，别人那么我祷告为什么神不下雨呢？那天当我回到房间坐在家里看到门外的天气，我就问这是为什么。哎，什么意思？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当我们讲这些时候，如果那天啊，如果这个农民正在收割前，正是盼望着什么有好天气，有猛烈的太阳可以让那个稻谷更加成熟，如果今天啊，你是个基督徒，他也是个基督徒，这个祷告说要下雨，那个祷告不下雨，上帝怎么办？如果神是这样的万事万灵的，那怎么办？弟兄姐妹，甚至要当我们很好的去思想所谓神的帮助的时候，所谓的上帝跟我们同在的工作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随着我们的心意，按着我们的心意来什么来做事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真的一位伟大的神， 他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在这里，在一个苦难中，在一个患难中，我们有圣灵随时同在的那个什么恩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任何的患难和苦难中存着一颗信心度余世的余生的日子。什么意思？你不要忘记，天上有一位神，那一位神是你的，跟你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而且那位天上的父亲非常的爱你。虽然今天好像有一些苦难，甚至一个漫漫长夜，时间极其长，那个力度特别强的患难临到你的生命，但是你要知道，神的爱不会改变，神的爱不会改变，真的神的爱不会改变。你今天需要的就是忍耐等候，虽然你充满着对未来的盼望，但是今世你仍然可能遭受着长时间的很严重的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虽然在这样的患难中，你的日子非常的难过，但是你要知道，圣灵会成为你里面的力量和帮助，成就你，帮助你来度过这一个漫漫长夜，这一个极其艰难极其痛苦的日子，极其艰难极其痛苦的日子。所以当我们一起在读在思想这里的经文和内容的时候啊，思想这里的经文和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整个的生命会强复，真的会强复。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在苦难中，虽然在漫漫的长夜里，但是你仍然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去信他，去拜他，去跟随他。对，我在遭难，对，甚至那个苦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去，但我知道一件事，上帝不会放弃我。我甚至知道一件事，我甚至知道一件事，领导我的一定有神自己的美意。究竟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对，有生之年或许你会知道，有生之年甚至你都不会知道，但是知道不知道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给我力量去坚信我是神的儿女，坚信我今天遭遇的有神自己的计划和美意。这就是后面所说的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胜。我知道一定与我有益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理论去思想，思想约伯的经历就很有趣了。天上在吵架啊，那位撒旦自以为是掌控着世界来到天庭，那位上帝坐在宝座上，两个人有一段对话。撒旦也说神问撒旦，你看到这个世界了吗？想到这世界属于我的，这世界属于你，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位近前者啊？圣经描写约伯是那样的什么圣洁，那样的完全啊，用的实际上是拿撒敬畏上帝。我们来看约伯啊，当我去看约伯的时候，你看对约伯的描写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整个旧约没有一个人在描被描写的时候是比约伯更加的多的词来赞美他了，是不要用四个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四个词。这么一个好人啊，那撒旦呢也很简单，他说上帝啊，如果约伯为什么会敬畏你？很简单，你给他好处他给你敬虔，哎，是不是？是不是？就哎，你对他这么好嘛，他怎么他就敬畏你啦。你不相信了，你把他的那个好处拿去看他还敬畏你吗？啊， 如果做个很简单的比喻是嘛，哎呀我很不孝顺，我的弟弟也很孝顺，人家就你就责备我，你怎么这么不孝顺，我说这什么稀奇，这什么稀奇啊，这个我妈把房子都给我弟弟了，你有本事呢叫他把房子拿出来看他还孝顺了，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哎，什么意思？你那个敬权是实际上是交换的啊，上帝拿出好处，你拿出敬权，大家交换一下，于是撒旦就这样的来挑战神。那神说好，神许可撒旦拿去约伯的所有的一切，儿女、田产、牛羊啊，甚至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试想，一个人坐在灰堆里，拿一个瓦片在刮自己的什么疮啊？那刮是因为很痒啊。我说痒比痛更难受啊！他在刮，哇，那个疼痛，那个整个的生命处在一个极度的状况中。而且再请你注意了，约伯是从一个极美的突然掉到了一个极糟的什么光景之中啊，光景之中。所以我们会读到这样的一个情景。那问题在哪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约伯知不知道天上打架啊，你们在天上打架，我下面倒霉了。你们天上吵架，我什么？哇，原来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很少看到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不信的人不会看到，我们不信的人不会明白，我们不信的人真的就是眼睛瞎的，他活在一个黑暗里，他没有看到他事实上成为了恶者魔鬼撒旦的俘虏，在他的什么俘虏营里，被他什么捆绑着、挟制着、禁锢着，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神是谁。等到有一天神打开一些亮光啊，闪出一些明亮的地方，让他一点一点可以认识神。一个不信的人，甚至一个幼稚的基督徒，他也同样的只看今世，而没有看到事实上在天上正在发生着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圣经怎么说？撒旦如同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当他描写这幅图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很真实的在描写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那个恶者，那个撒旦始终在游行，他要吞噬你，要找到你生命中的破口，要吞噬你，要夺取你。但是我们仍然在睡觉，我们仍然没有警醒，知道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属灵的战争，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很少有人啊，真的在教会很少有人眼睛啊，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这场属灵的征战，看到这场征战的真实性、残酷性、危险性。所以以至于我们活得浑浑噩噩，只为自己活，只是活在今世，这是一场战争。所以约伯在下面，他真的我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如果是我，我躺在那里说，我做了什么孽，要遭受这样的什么灾祸，简直莫名其妙啊！我一下从顶端顶峰啪叽掉到了什么谷底，是什么？不是我的罪。我且不说三个朋友，后来又有一个人来跟他对话，我就是把你这幅图画画给你看，让你看到一个事实的真相，就是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遭遇的一些患难，遭遇遇到的一些经历，遭遇到的一些经历背后有一些真实的征战在，我们不知道会怎么一回事。所以圣经就描写我们说，我们仿佛成了一台戏，给什么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仿佛成了一台戏，我们不知道该给谁看。这就是很真实的在描写着我们的所谓的遭遇和经历，我们的所谓的遭遇和经历。 圣灵，就是要让我们坐在炉灰上刮自己疮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明了的清晰的安慰。有的这一种安慰不一定把事实的真相向你告诉你，因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担当不了那个真相。你的生命能担当某些真相吗？你担当不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幼稚看不懂某些事物，但是圣灵会给你，而我们就需要在圣灵的这种能力和帮助下持定永生，在这种圣灵 的帮助下认定我们是所当的所生的人，认定我们今天遭遇的一定是个美事。你说你拿着瓦片啊，在刮自己的疮的时候，你一面还感恩，一面还赞美，一面相信说一定有意义和价值。虽然我无知不知道，虽然上帝你不愿意把那个真相告诉我，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了。所以你会发觉吧，当这样一个人活在教会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不问前程，只知道遵行神的旨意，不问前程，只遵神旨。主，你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让我顺服，就是让我没有怨言。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我在这个患难中仍然有喜乐，有满足。神啊，黑夜是如此的漫漫，但是我的心要仰望你，我的心要依靠你，我要抓住你，紧紧的抓住你，绝不动摇，绝不放手，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坚信临到我的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我才不管河里的水红不红，你明白吗？我才不管你，我看到的这些故事这些经历是什么环境，如果只以心起实在击杀那些仇敌，我为你感谢主。今天你许可这些仇敌仍然横行啊，他们做很多伤害教会、伤害信徒、伤害神百姓的事，我也相信你有美意，我不看结果。最终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是锻炼训练到这样的一个老练的地步，训练带到这样的一个老练地步，就是我所有对神的认识，我所有对我自己的认识，我所有对教会的认识，都是从圣经上来的，都是从神的话语上来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外在的现象。对，一点都不否认我的肉体、我的心情、我的感受，有我的喜好，有我的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当然欢喜一系列的某一些的事的发生，我当然不愿意有些事发生，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旨意，那是按照你的旨意，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超过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神要信徒有的信心，这就是今天神要我们真实的去按照他话活出来。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话回到昨天，回到礼拜五前天这样的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整个道的调和的，那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某个时候那个苦难就什么就来到我遭遇，明明这些苦难，哎呀，我打个电话托个朋友啊，再说句难听，我花点钱啊，我通个路子啊，或者我撒个谎行一些诡诈，就什么就 OK 了，就解决了，就解决了。但是不，我要按照神的话去做，那该怎么办啊？那该怎么办？那无形之中加增我的什么苦难，我已经够苦了，还要苦上加苦吗？我愿意，因为我知道那个苦难的意义和价值，我和他同受苦难，也和他同得什么荣耀啊！明明，哎，我真的，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教会的聚会，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仍然要持守家庭教会的理念，坚持家庭教会，而不去明天大家都到三次聚会就行了嘛？ 何必如此呢？何必遭遇这样的麻烦呢？啊，我真的在上海杨浦区看到一位啊，平时他带领家庭教会的一个牧者带领，但是风声一紧，他马上解散，各自到山子去聚会。风声不紧，大家继续到我家来聚会。真的是不是故事啊，不是笑话、啊、是很真实的一位弟兄啊。从某个层面上说，我不能否定他是我的弟兄，因为我不否定他是我的弟兄的原因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对神的百姓的定义来做出来的。但是你试想一下，这样一个人能够去取得，能够去获得他被他牧养的弟兄姐妹的那一种信息，那一种信任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很有趣。物以类聚，人以什么穷分，这样的人就都在一起了，这很真实的，这样的人就都在一起了。好，所以当我们把这样混合的时候，联系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所谓的苦难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自讨苦吃，有的时候你只能咬紧牙关去忍受这样的苦难，你只能咬紧什么牙关。为什么？因为敬畏上帝不容易的。甚至路加福音的时候啊，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他怎么说？如果你要盖房子，你先用我们今天说，先做个预算，做完预算看看口袋有没有多少钱，一有去做，不要什么，不要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半吊子啊，烂尾楼，惹人笑话。你带着一万的兵出去打仗，对方有2万，你算算打得过吧？打不过马上去考虑怎么做一些妥协的条例啊。这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做预算，不是告诉我们打不过别人要投降，他在告诉我们做门徒的代价。你今天甚至啊，我用句上海的话说，上帝不打闷包的，你不是闷包闷了你想不告诉你，不，他把所有的危险、所有的遭遇、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了，都告诉你了。你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是付代价的。你们要真正做主的门徒，就会付代价。你们愿意付的来做我的门徒，不愿意付的大家拉倒。真的，但是历史历代以来，当耶稣说清楚这种代价的时候，却有无数那些有智慧、有能力、有聪明的人，他们涌到神的面前，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但同样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来到主前只能不好意思走了，或者说整个环境好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勇敢的人，当任何的环境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的人。我们都不需要，甚至我们对这种现象都不要去做评估。我说评估那个人啊，不是评估那件事。事情按照圣经的启示，我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这个人怎么回事，我甚至都不需要去说他，因为审判的自有他的主。但是我知道我当怎么做，我知道圣经启示我当怎么回应他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表达的。当我们今天去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也相信很有趣，也是很幽默了啊。今年五月啊，我们刚刚做培灵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讲苦难？是也是讲苦难？没忘记啊。五月啊，当我们讲完以后，马上这些事发生了。发生了怎么办呢？发生就发生了。就像啊，昨天啊，我们乌弟兄跟我们分享了泽堂报告的时候。啊，我在下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后来我就也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等到不透过这种方式，而是我们主动的去回应神的声音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成熟的时候。啊，我们总以为缺乏什么， 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觉我们好处一样都不缺，我们好处一样都不缺。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你回应神，原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需要做的是顺服，需要做的是按照他神的心意去做。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去顺服的时候，一切的缺乏耶和华已乐，一切的缺乏神都必供应。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奇妙了，跟随主的奇妙。好，我们再读下去最后一部分。当讲完苦难这些问题的时候，好，我们读28节到30节，好吧，来，请。好，当我们去读28节到30节的时候，他再一次实际上谈的是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啊，他这个但是意思就是，原文就有一个而且，并且，换句话说，我们受苦之中仍然能够安慰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的计划，另外一个理由就是神的计划。我们晓得，什么叫我们晓得？就是说，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一致认识到，啊，一致认识到，一致认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你受苦的原因，你受苦中仍然得安慰、得喜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神有一个计划，而且神已经命定了所有的一切，凡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得益处。甚至原文中这个翻译的来，我们晓得不是凡事互相的，我们晓得爱神的人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啊，再加上后面一句，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什么被召的人啊。什么叫爱神的人？我们过去都，包括我自己，我对过去都对这些经文有一个错误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凡事互相效力，对那些爱神的人凡事互相效力，好像不爱神的人就什么没有互相效力。但是后面做个解释，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什么按神的旨意什么被召的人。换句话说，所有的神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凡事互相效力，一定能得一处。他们凡事互相效力，一定能得一处。我们啊，中间有没有人是常常后悔的？啊，这随后呢又说了，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药没有卖，就是后悔药，啊，对不对？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今天遭遇是这样的，哎呀，我不说这句话就好了。哎呀，我不做这件事就对了。当然，说话行事有一天要向神负责，对不对？你说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你都有一天要来到主的台前向主交账。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为说我做了就一定什么就好，那天这件事我去做了，哎呀今天就好了。如果那天那句话说了，哎呀那个人就复兴了。哎呀，如果我们从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后悔自己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对不对？啊，我们常常会这种后悔。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告诉你，你不会需要，你不需要后悔。啊，当然，你有的时候说出了话，你有时候你做出的事，你需要认罪悔改，你真的是需要向那个人主动的向那个人去道歉， 你需要主动的去做一些补偿，做一些补偿，你需要的。但是你却不要什么，陷在这种自责中无法出来。有的时候啊，正像有些人分享的一样啊，他说讲道人是这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因为有些东西你会，有些话你把一些人带到永生里去，有一些话你把人带到地狱里去，所以它是最危险。那当我今天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我一定要把另一面稍微给你提一下，虽然不是主要今天要讲的内容，但是真的要去讲。为什么？当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祷告有神的帮助啊，圣灵和圣子随时随地在为我们什么祈祷，而且是按着神的什么心意，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祷告？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居然可以和神什么同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和那位圣子同工，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和那位圣灵什么同工，是不是？所以祷告不再成为你一个苦的差事，祷告乃是成为一个和神同在的荣耀。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想过和考虑过啊？考虑过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过考虑过啊？不是说我不要祷告了。同样，但在这里，凡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今后做什么事都不用动脑子，都不用考虑后果，都不用考虑这句话说的、做的啊，这件事做的、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和乎神的话语和启示，我不管了，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凡事互相效力。我告诉你，这是罪人的特征。罪人说啊，我总算在圣经中找到可以放纵的机会了，你明白吗？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绝对不是这样让我们放纵的，对不对？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是很真实的告诉我们一个补救的措施，或者说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想到，在基督里，基督已经成就这样成就一切的丰满，而绝对不是可以说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的放纵啊！这实际上是罗马书第六章要反对放纵的一个话了啊，反对放纵的一些话。好了，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计划，认识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中，认识到我们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神都什么知道，我们的头发神已经什么数算。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这样一个在神计划里的认识的话，我们会放心很多很多。我们今天身体强好的啊，感谢主；身体软弱的，感谢主，因为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贫穷的，感谢主；富有的，感谢主啊！我们中间学问高的，感谢主啊！我们中间几乎是文盲的，也什么也感谢主。没有什么自傲的，也没有什么自卑的，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万物最终都要同归于一在基督的里面啊！虽然我是大财主，虽然我是穷光蛋，但是在主里面怎么样呢？你钱再多比上帝更多啊？不会的，你钱，我没有钱，你在基督里成就丰富一样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无论说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人生中的有钱一个极端，没钱一个极端，无论你在哪一端已经都不重要了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基督里，重要的是神的计划把你造成这个样子，你为此来感谢和赞美，而且神要叫这样的是这样的人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们得主。哎呀，为什么你的儿女这么听话，读书读得这么好，我家的小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哎，为什么你这么强壮，我这么软弱身体啊？哎呀，我常常看到你信心很好，我一有一点事就烦恼的睡不着觉。我们常常会彼此羡慕 今天要羡慕的是什么？当羡慕的是耶稣基督的做成的工作已经在你生命里完成了，基督做成的已经在你生命完成了，所以对你来说一切基督已经做成了。你要学会什么？学会感恩，学会感恩，因为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那些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都得着益处，也都得到了益处，也都得到了益处。这实际上就是很真实的把上帝的丰富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把神的恩典很真实的事实上的已经落实在我们生命中，就不用再为你的出生，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儿女啊，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家庭，为你所有一切心存忧虑，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而这一切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圣灵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圣灵里面去认识神计划的时候，神宏伟的计划的时候，当我们再把自己置身于神的计划之中的时候，哇，你会不会，你真的就会像，就像我们常说，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不会被太阳晒干啊，不会，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这真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对神的计划的认识，反过来对苦难中的自我的处境的认识，有了更进深一步的认识，更进深一步的认识。感谢主。好，那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所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荣耀。在这里有所谓的有所谓的五个方面29节到30节，在29节到30节中有四个句子，五个动词，他们才会这样说。有四个结构完全相同的句子，有五个动词。那个五个什么动词？第一个义之啊，第一个义之啊，义之。第二个义定啊，第三个呼召，第四个称义，第五个的荣耀啊。所以有这样五个连续来的动词，那么在这五个动词中呢，讲述了整个你这个人整个的一生在神的计划和框架之中的位置，你是谁，最终你的人生会到哪里去，会到哪里去。好，我们看着29节30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吗？来，好，当读这一大段话的时候，请你首先注意，这是给所有一切信徒的，没有时间跟你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的意思，但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第一个预知的意思是指预爱，你是一个被上帝预先爱的人。而这五个词呢， 如果从时间上去看呢，又很有趣。预知实际上是预爱，上帝预先爱的你。随后呢，第二个是预定，啊，后面最后一个呢得荣耀，这两个都在永恒中。中间的那个被呼召、被神称义呢，在你今生，在还没有你的时候，上帝就预先知道你，预先爱你，预先拣选决定你是他的儿女。在今世，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上帝又呼召了你，把你叫来，随后呢又把你称为义。所以在这里所有的前面的所有的五个都是被动的。没有你的时候，上帝预先爱你，预先决定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在你今生，神呼召你，主动的呼召你，随后呢叫你什么，被神称为什么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义。当我们读这幅图画，思想这幅图画的时候，原来这就是我们的今生。那么等到主的再来，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得荣耀，得荣耀。我不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都在讲罗马书啊，在四川，当我们讲罗马书讲到这里八章结束了，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是什么的时候，就说最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结局，是在基督里得着什么？得着荣耀。什么荣耀？天上的荣耀。天上的荣耀。什么荣耀？当年耶稣是神的时候所拥有的那一个荣耀，就是神所拥有的那种荣耀，神把它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荣耀，究竟是什么荣耀？你讲清楚点。那圣经有的啊，第一个黄金界碧玉城，我一直以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真的是黄金在做界，真的是碧玉啊，这个都是碧玉，不是的，不一定是，也不敢说不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圣经有句很明确的话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什么想到的。所以如果我把它讲清楚，证明一定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神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所以是什么你没办法想的，你把人世间最美的去想你都不知道。什么叫黄金节？黄金是我们今天最贵重的金属。什么叫碧玉？哇，是我们最美的一种石头。但是人世间最美的东西，在地天上只能成为最卑贱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正像刚才圣经所说的，如果我能把它讲清楚，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达到这样的荣耀。所以当有一天，当我们谈到神的救赎，谈到荣耀的时候，谈完了将十几个人啊，二十个不到，18、19个人都坐在那里，一个人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就这样安安静静的都坐着，没有任何的回应，大家在回想着上帝的话。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所要求我们得到的，是远超我们理性所认识所想象到的。是今天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珍惜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并且因着对那荣耀和美好的向往，轻看今生一切所谓的苦难。因着对人生的美好的认识，使你一生可以活在上帝的丰富的里面。不要再看着这世界，也不要定睛自己和自己经历的苦难，而要仰望上帝的丰富。啊，时间很快，马上就过去了。啊， 下次什么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我们都不敢说，但是我们敢说的一件事，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好，会有一天无丝毫损失的彰显在我们生命里。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话语。感谢主。